嗨，大家好，我是 Vincent。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认真问哦，你们都是谁啊？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这样子，其实每一个厂商要找我商谈未来可能的合作的时候，他都问说啊，你的听众都是一个怎样子的人，我就会翻后台啊，后台数据告诉我是这样子，就是你们最多的人是在25到34岁。我觉得这算是我的预期之内，因为我觉得我讲的东西就是我这个年纪可能我有的困扰啊，或者是我遇到的问题我拿出来，所以可能同个年纪段的人会比较感兴趣。那再来呢，比较次多的就是往下5岁跟向上5岁，我这样讲好言文，就是呢35到40以及20到25，这是次多的。那这是我对你们的了解。还有呢，大概 66% 来自于台湾，然后有来自马来西亚，有来自香港，就是一些就是华裔听得懂中文的人比较多的地方，还是会占几个 percent， 但是 66% 来自于台湾。那最多的来自于台北市，再来是新北市，慢慢掉。我在中南部没有什么人听嘞，对啊，所以呢，这是我对你们的认识。那究竟你的职业是什么啊？你在哪边工作呢？你的年龄是什么呢？不晓得你们方不方便告诉我，因为我不是说我要提供给我的这些合作厂商，而是我真的蛮好奇，究竟你是在一个怎样子情境之下会听这个频道。我之前打球遇过一个球友，他说他的儿子会听我的频道，然后他们家呢在晚餐吃饭的时候会一起播的 YouTube 影片一起看。哦，我听完觉得说 Oh my god， 这样子好吗？这样子好容易吃饭吗？就是这样子的想象。所以呢，如果你们方便的话，或许可以透过 Spotify 下面是有那个留言功能的，因为我发现在 Apple Podcast 上面是没有这个留言功能。所以如果你今天愿意跟我分享你是谁，或者说你在什么情境之下来听我的频道，这会满足我蛮多好奇心的。那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告诉我。那紧接着呢，回到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本书。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它其实相对来讲它比较轻松。诶，说轻松对吗？我觉得用这个词不太对。因为绘本啊，大家会认为说它就是画画图，然后讲几个简单文字，可是我觉得它只是跟那些你可能看过非常多文字的书籍，它是表达方式的不同，而不是说他今天能够去给你的人家说的含金量，或者说能够给你醍醐灌顶的那个分量，其实我觉得不是相差太多的。而今天分享这本书，它叫做《一只狗的遗嘱》。我当时在买这本书之前，我就在想说到底这本书要讲什么。一开始我所想到的是不是哪一个动保人士今天呢故意变成狗的视角，然后来跟大家讲说，今天哦，你让我吃这样的食物，其实我不喜欢，或者说你今天带我去散步吃，我也不开心，或者说我今天摇尾巴时不代表我快乐，就是很想要替这些狗发声的感觉。结果我发现这本书是认认真真的一只狗的遗嘱，因为一开始他就告诉你说，他已经病恹恹的，所以他希望呢能够将这些他的心事、他的心情放在他的主人的心头某一块，哪一天这个主人就会感知到说啊，这是我家的狗他快死之前给我的遗嘱。所以我今天会想要挑几段我觉得在书中我读到时哎呦我觉得很棒的文字来跟大家分享。但我得强调，这本书我觉得你必须去看过他的就是正本，因为我觉得画图绘图本身跟它的文字呼应的非常非常好，就是有个加分效果就对了。今天这一集是由司法院赞助播出，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两集 podcast， 是由司法院自家的 podcast 频道私事陋室和另外一个由瓦基所主持的下一本读什么，他们又一起来讲剧透人性这本书的作者林梦煌法官，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的想法是什么，为什么他会想写，以及呢他为什么是用电影跟影集来讲法律。那另外一集他们则是探讨法官这个角色。我认为啊，每个人今天听完这两集之后的想法都不太一样，但我想讲一下自己的感觉。我认为他们今天想要做到的事情就是将法律的事情带到生活当中。因为一般来讲，如果说我下周要去上法院，你们大概应该会认为说我是不是惹到什么麻烦，就是这样子上法院去法院好像给人家一种负面的感觉。或者说我之前去参加过一团羽球团，我到现场之后才知道那是法官团，每个人都是用什么法官来互称的。 第一个冲上我心头的感觉就是说，哦，我好紧张哦，因为他们都是法官耶。那我觉得今天司法院推出自家的 podcast 就是要让我们去改变一下这样子的既定想法，让我们理解到为什么今天法条它会这样子设计，或者说更工具一点，如果我们今天只是一个职场新鲜人，我们可以怎么用法条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呢？我认为这是一个认识法律、认识法条相对舒服的一种方式。所以如果您对这两集 podcast 非常感兴趣的话，我将连结放在下方，你可以尝试看看，我个人非常非常推荐，非常非常精彩。那再回到今天的内容当中，第一段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只狗告诉它的主人说，我并没有什么实质的东西可以留下，狗狗其实比人类还要聪明，他们认为物质并不重要，也不会浪费时间囤积财产，更不会烦恼如何去守住那些已经拥有，或如何去得到那些尚未拥有的东西，为此毁了自己的睡眠。这句话是不是很讽刺呢？哎，你看看哦，我们常常为那些，假设你今天有了名声，有了金钱，有了房子，有了车子，你可能就在想，我今天要透过如何努力工作，如何保持我的高生产力，才可以让我还得起房贷跟车贷，维持现有的生活。那这样子的烦恼有可能就会让你睡不好，对不对？可是狗不会这样想，我觉得我家的狗是这样子的，我今天能够吃饱开心我就睡了，睡起来之后我再寻找下一餐。虽然说它比较幸运啊，就是我爸妈会一直喂它，所以它从来不用为了下一餐而担心。但是呢，可能那些流浪狗，或者说那些可能没有人饲养的狗在外头的时候，他们或许也不会担心到说，哦，我的明天后天下个月明年我是否要为我找到下一个伴侣而减肥或干嘛的，他们不会这样想，他们只想把当下给过好就好了。你可以用一个人类，你看，就把人类放在一个智慧最顶层的想法来想说，你看哦，狗就是因为这样想，所以它才无法建立文化。可是反个面向来看一下自己，我们今天为了这些东西牺牲自己的睡眠，然后搞得自己压力非常大，多了很多文明病，多了很多你可能听到的忧郁症，或者说很多的失眠症，这些焦虑症东西。那你觉得为了建立一套文明啊，这样子牺牲自己的健康，这算值得吗？甚至你可以这样想，我们今天搞到高房价，我要讲现实层面哦，我们搞到今天高房价、高物价，什么都好贵，结果人类不再繁衍了。所以你可以像现在欧美国家，或者说东方国家，其实很多国家生育率都是创新低的状况。你可以想见，可能过了100年、200年，没有人再进行繁衍，是因为他们觉得生下下一胎，他们要负担的这个社会压力以及经济压力，他们不想承担，他们只想把这辈子过得爽爽的就好了。当然，有些人会去批评说你这样子想法很不负责任，但我觉得有些事情你必须用当事人的角度来讲。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发生在我好朋友身上的事情。这件事情其实让我想了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数个月。那经过了很久之后，我才打算拿出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跟这本书完全无关 ，OK？ 就是哈，我有一个朋友，他跟他12年前的女朋友复合了。12年前这个数字，我觉得听起来非常之浩瀚，非常之久，很像是一辈子的感觉。就是我不敢相信说，哎，隔了12年之后，竟然可以旧情复燃的感觉。那就在他们复合之前呢、啊，我就耳闻到说，某一些人就开始稀稀疏疏的讲啊，说，哎，我觉得他们两个怎么又走到一块啊？这样子，就他们两个开始比较常一起出现的时候，就有人开始讲出这样子的声音。那有些人就觉得说他们不应该再复合，我就听到这样子的声音。后来他们就复合了，而且走到现在是蛮开心的。这段阵子我就在想，当然我们可能用朋友的角度，用第三者的角度来看待他们复合这件事情，你可能会用一个较为客观，我可以这样讲，较为客观、较为理性的方式来看待。但是今天谈两性关系，就是很难全然客观，你一定会有主观的面向，你一定会有感性的面向。所以我觉得我朋友他并不是一个笨蛋，他今天会选择这样做，一定是有他感情上或者说他感性上所思考到的，他认为这样的选择是一个好的尝试，或者说以是这个机会成本来讲，他认为这样的尝试是值得的，所以他才进行这样子的这行为，就是复合。所以呢，我后来慢慢释怀，或者说我慢慢了解很多事情，你看到当事人这样做的时候，你会认为他很傻。例如说你可能你的朋友 离去上一份非常好的工作，或者说他跟他老婆离婚了，这些事情你可能看样子你说你们的家庭那么的幸福，你干嘛离婚，你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想法。但你可以想一下，你生活当中是不是有某些时候你是那个当事人，你懂那个感觉，你知道中间的苦楚，但你不能够向外人说时，如果你的朋友告诉你说哎，你怎么那么傻就做出这样子的选择时，你是不是很生气？我自己的想法是认为说很不爽，就是你又不是我，你凭什么来给我下指导棋？所以这件事情其实让我学会了，有时候你可能看到对方，你的好朋友，你的家人做出一些你认为不那么理智的选择时，想尽办法的压下自己身上的那个就是想要去下指导棋的欲望，看着他怎么办。那如果他今天真的做了一个道德上或者说社会规范下真的是不够容忍的事情时，我觉得身为好朋友，身为家人才必须要伸手去跟他，就给他一些支援的。不然我觉得在这种就是他不是一个错了之后这辈子就完蛋的一个选择情况之下，我认为应该尊重当事人，这是我最近所体认到的。所以在推到一只狗的遗嘱，我讲得好远哦。对，这一个文字就想要跟大家讲说，狗狗不会因为想要去囤积财产，不会想要去保留住自己已经拥有或者说得到一些尚未拥有的东西而失去睡眠，所以狗是比较聪明的，我觉得啦。好，那讲到下一段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他说请那些就他的主人记得，没有其他的狗拥有过如我拥有的如此般快乐的生活。那如今呢，我已经又瞎又聋又瘸，甚至连我的嗅觉都已经快丧失了，我的尊严消失在病痛以及耻辱当中，生命呢似乎在嘲弄我的苟延残喘，该是道别的时候了，在我病到成为自己以及所有我爱的人的负担之前。这句话我认为是很多倒在病床上，他知道自己已经变成大家的累赘的那些人，他们心头真正的感受。那这件事情我也可以讲到我自己的故事。我奶奶大概在，我奶奶已经常常被我提在 Podcast 里面，她在好几年前过世。那在过世之前呢，她长时间，算长时间吗？接近一年的时间都是在医院度过的。而有一次她醒来，就是那时候她已经很不舒服了，她跟我妈讲说，哎，很痛苦欸。讲完这句话之后他又再度昏迷，后来昏迷了半年之后他就死掉了。那这段话以及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当中这段话，我认为是这样子，就是他，我觉得当事人啊，我阿嬷本身，他并不想要这样子透过一些化学干预以及一些仪器让他活着，而且他看着他自己的子子孙孙为了他这样子每天来顾他花那么多钱，他自己觉得很不想这么做。简单来讲，他想直接就让自己的生命消失就好了。可是你知道吗，身为旁观的人，就是我们这些子子孙孙，就是我爸妈这些，我们情感上放不下，但其实理智上已经知道我阿嬷的生命其实已经到尽头了，但是大家呢还是透过化学干预跟仪器开刀啊这样子让他活着。后来过了半年才真正的让我阿嬷离开人间。所以我觉得，我虽然说我觉得这样讲很多人会不开心，但我觉得当事人本人啊，身体的本人拥有自己身体的主导权，在他今天不是选择去伤人的情况之下，他可以选择他要怎么走向死亡。这是我觉得我心头当中一个比较真实的想法来跟大家分享。虽然说有些人会讲说我是不是在推崇所谓的安乐死，我觉得当然你可以这样子去理解，但我知道安乐死这件事情它会有很多法律上的疑虑，以及你的社会文化，或者说你看台湾就是以儒教或者说以这些佛教的想法来进行社会当中的很多的道德规范，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要推崇所谓的安乐死其实没有那么容易。所以我更想讲的是病人本身拥有如何走向死亡的权利，或者说我们讲简单一点，就是你可以选择如何善终。哦，讲完这个够沉闷的议题之后，来讲到下一段想跟大家分享的。他说呢，这是我最后一个诚挚的请求，因为我曾经听到女主人说过，这只狗走后，我们就不要再养其他狗了，我们这么爱它，再也不可能爱上其他条狗。结果这条狗，它现在要恳求这个女主人说，你因为对我的爱， 我想请求你再养一条狗，因为永不饲养另外一条狗对我的回忆来讲是徒劳无功的。我希望感受到的是，这个家庭一旦有我了之后，就便无法过着没有狗的生活。这是这条狗给他的女主人最后一个恳求。那我觉得这段话他想表达的是这样子的，很多你知道吗，就是社会上大家看到，例如说你的老婆死了，或者说你的丈夫死了之后，我们可能会加注他很多社会压力，说哎，你今天要守寡，或者说你今天要深爱着你的老婆，即便他走了你也不能够另外娶另外一个这样子。可是我觉得何苦呢，因为我觉得身为那一个真正离开的那个人，他希望看着他的另外一半今天活在人间时，他必须承受这样子无端的压力，然后让他无法过上一个有伴侣的生活。因为我觉得今天有伴这件事情对有些人来讲，那不是对有些人来讲，应该说对人类来讲，这样子的陪伴是必须的。当然有些人今天可以选择单身，他的陪伴来自于他的朋友跟家人，没有问题。但有些人呢，今天可能大量的陪伴来自于他的另外一半。所以如果今天他的另外一半已经离开了，他无法去找寻另外一个来替代这个位置的话，我认为那是不公不义的。而且对于那个离开的人来讲，就是对于他的回忆来讲是没有帮助的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或许可以像这条狗的遗嘱一样，你今天曾经拥有过这样子如此热烈的爱情，如此热烈的就是如此赞的一个伴侣关系之后，我希望呢你在没有我之后，你依然可以找到另外一个人来替代掉我的位置。这是这条狗他最后一个遗愿。那这本书当中其实还有很多非常幽默的片段，就是他想要对下一条狗所讲的话，我认为非常非常有趣。但是呢，我也想保留一些空白给大家去翻阅这本书，因为毕竟它是一个绘本，我如果不小心说太多就会把它说完，这样子好像对出版方很不好意思。那我也认为说有时候留一些空白是可以带来美感的，就像是为什么隔壁班女生都特别漂亮，为什么呢，是因为你不能够每天看到她，你不能够吃午餐时就跟她凑在一起快吃，你不能够分组时就跟她凑在同一组，你不能够这样做嘛，所以距离产生美感。于是呢，我今天会留一些空白给大家，或许如果你感兴趣今天分享内容的话，你可以去参阅这本书。那最后来到我今天的分享时间，我最近在很认真的看元素方程式。那在看元素方程式的时候，你知道我会挑战自己，就是不要看中文字幕。哇，所以我这一部电影我看了很久很久，因为有时候不能够，你知道吗，有时候不能够吸收太快的时候，我就会看慢一点，或者说看个几分钟就休息一下。所以这部电影我还没有看完，但是我很喜欢里面的某些概念。因为这部电影当中它讲的东西是所谓的种族上的融合问题，他用风啊、土啊、火啊、水啊这样子属性来当成不同族裔的人。那这样子不同族裔，我们不要说美国好，我们说台湾本身，其实台湾现在有新住民的加入，还有原住民，还有原本的就是平地人，这些人混在同一块一起工作、一起读书的时候，其实就会有种族上的问题。那我觉得这部电影当中用一个很巧妙的设计，可能呢因为电影当中的那个捷运其实都是水做的，于是当一个火今天要搭这个捷运时，他们是很不想的，可是有时候他们就必须搭嘛。那当今天这个火来到这个捷运上时，其实很多人看到他都会投以异样眼光。这很像是今天当你只身出国来到一个国家，而你的种族刚好在这个国家是一个少数族裔的时候，或许你就得遭受到这样子的，你知道吗，稍微就是怀疑的眼神，甚至你可以讲鄙视的眼神。那当这样的情况出现时，我觉得电影当中用一个相对和谐或者说相对轻松幽默方式来带过，这样子到底该如何去让种族之间可以互相携手合作呢？那当中其实用到很多很棒的物理元素啦，例如说什么近反射啊，或者说什么，就是有一次我记得印象深刻，就是里面的水元素他想要去挡掉他胸口当中的一个名牌，结果他用一只手挡的时候，这个名牌变大，就是在水中变大，然后他用另外一只手挡住的时候又变更大。这是我们小时候做的一个实验嘛，就是放在水当中它会变大的那个折射效果。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当中它有很多很巧妙的设计，然后它想表达的东西我个人也非常喜欢，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看。那回到这本书，我认为适合怎么样子的人，你知道绘本最大的优势就在于说它的 受众非常之广。今天你不喜欢读太多文字也适合，你今天是个小朋友也适合，你今天是个大朋友，你读起来可能更有味道，你也适合。那你今天有养狗超级适合，你今天没养狗好像也行。所以绘本，这是绘本的一个外挂跟 bug，就是它好像适合很多很多样子的人，所以我只能说这本书不适合怎样子的人，不适合那些你想要读到很多方法论的人，因为这本书没有。所以呢，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见，拜拜。